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8月18号到8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欧洲议会中国人权听证会关注法轮功。2010年7月15号，应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邀请，在中国因信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刘洪昌先生、刘伟女士，参加了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中国人权听证会。会议上，几位议员们对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表达了强烈的关注。法轮功学员印尼国庆期间举行反迫害大游行。作者：印尼法轮功学员。2010年8月14号下午，法轮功学员在印尼雅加达举办大游行，以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11年的迫害。下午1点钟，游行从中共驻印尼使馆前出发，游行的终点在大印尼酒店前的喷水池。走在最前头的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震撼人心，整个场面非常壮观。天国乐团的后面紧接着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旗队、飞天舞道队、腰鼓队、练功团队排成的队伍约1公里长。法轮功学员布达佩斯大游行，2010年8月21号，部分东欧、奥地利、德国的法轮功学员和欧洲天国乐团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中心举行游行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呼吁制止迫害。游行队伍由欧洲天国乐团打头阵，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颂宝，欢乐颂等歌曲。随后是舞道队、花车、功法表演等。游行从著名的英雄广场出发，途经中使馆，穿过安德拉斯大街，最后到达匈牙利国会。真善忍美展首次莅临英国苏格兰。8月20号至29号，真善忍国际美展首次莅临英国苏格兰城市邓迪巡展。邓迪市政府官员和美术协会的艺术家参加了在罗斯安格鲁画廊举办的开幕式，他们盛赞画展的艺术家极大的热情，以致作品非常令人震撼，每个人都应前来观赏。同时他们表达了对迫害法轮功的谴责。政见新闻时事焦点，昔日参与迫害，今朝岂止狼狈。作者：唐恩。在中国大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广东省长黄华华，2010年8月16号抵达台湾不到半小时，当地法轮功学员即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刑事告发黄华华触犯残害人群罪及民权公约规定。黄华华府邸桃园机场就遇到法轮功学员抗议他在广东实施灭绝性的迫害，并告诉他在台被告的消息，随后一路从圆山饭店到国父纪念馆，沿途都可以看到大批法轮功学员手拉横幅要求停止迫害的画面。据悉接下来的行程，黄华华胆胆涂涂，心神不宁。翌日参访故宫博物院，黄某特地绕到故宫后门，搭载他的游览车紧紧挨着进出的玻璃门。8月18号，新竹法轮功学员成功递送诉状给黄某，黄仓皇甩开。黄华华抵台遭刑事告发的消息受到国际媒体 BBC、 中央社、自由时报等中英文媒体广泛报道。接下来黄某在台一周的行程 法轮功学员将紧随抗议迫害，同时将中共持续迫害人权的真相传递给台湾社会。王某狼狈闪躲的丑态是因为他做了亏心事。王华华在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时主管迫害法轮功，广州市从上到下系统地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其担任广东省长、省委书记期间，广东省公安对于法轮功修炼者实施虐待、拘留、洗脑、刑求、灌食粪便废水，使用6万伏特电棍刑求，甚至电击私处、集体强奸。截至2010年8月，单广东省至少就有75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迫害致死。这样令人窘迫的场景，王华华应该记忆犹新。2005年10月20号，王华华在访问加拿大时遭到法轮功学员提告，并接到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的传票。美国律师稍早于10月17号向美国联邦检察官提呈刑事起诉状，控告黄华华犯有酷刑罪。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签收了要求禁止黄华华入境美国的信件和有关法律文件。黄华华因此访加结束后改变了原定10月25号去华盛顿的行程，外界相信与他害怕将遭受犯罪调查有关。王华华一到台湾，立即受到法轮功学员抗议，他迫害法轮功的诸多恶行也随之曝光。就像去年到台湾参加世界佛教论坛闭幕的中共宗教局局长叶晓文，也因其迫害法轮功的丑闻被曝光，所到之处都遇到法轮功学员拉横幅，要他停止迫害。叶晓文早因迫害法轮功而在美国被起诉，他在台湾期间数次遭法轮功学员抗议，最后狼狈离台。根据全球素江律师团公布的数据，法轮功在全球5大洲30个国家分别控告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夏德仁、赵志珍、黄华华等30名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级官员，所提出之民事诉讼或刑事控告多达50多项。法轮功团体所控告中共官员的诉因主要有3，包括种族灭绝或称群体灭绝、酷刑及反人类罪。所控罪行是国际刑事法认为最严重的国际罪行。黄华华遭控告而闪躲，与叶晓文狼狈地从后门溜走，彼等虽尴尬难堪且极不光彩，有些中共官员旅外时就更颜面无光了。2004年7月，前中共教育部长陈智立随代表团在坦桑尼亚访问时，被指控利用教育系统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反法轮功的政治洗脑。陈智立于该年7月19号出庭应讯。中共与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11年来，采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在其纵容包庇下，更施以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残忍手段。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400多名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被迫害致死，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遭受惨绝人寰的各种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发布了来自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部分录像，这些当事人的自述忠实反映了这场迫害惨烈的程度。追查国际将持续追查那些发起、推行和执行迫害的责任者，并誓将罪犯绳之以法。不止陈智立、叶晓文与黄华华，只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出访，随时都可能面临法轮功的法律控告。如不及时悔改、尽早退党、放弃迫害，终将罪责难逃。截至8月18号为止，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发表三退及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7800多万，中共全面瓦解已是大势所趋， 这些首恶之徒与帮凶从犯应尽速弃暗投明，救赎罪愆，以免随同中共沦亡。
人生感悟，莫被聪明累。作者天一。由于对人生意义的探寻，读大学时我选择了心理专业。记得有一次出去买东西，人家问我你是哪个专业的，我如实回答，那人笑了笑说，哟，那我可不敢骗你了，我想什么你都知道了。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走入社会后，伴随着风风雨雨的年华，人生见闻与阅历又增加了不少，自己也感觉对很多事情能把握得比较到位，考虑问题也很周全。有人评价我是心眼多，脑筋够转，我还心里美美的，把这都当好事了。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我总是能把对方分析得一清二楚，甚至别人隐藏很深的观念或想法，我都把它一碗凉水看到底。我不容易被别人欺骗，却不能保证自己不受伤害，因为不管我分析的如何对，往往得不到好的结果，对方并没有因此而变好，反而指责我不够宽容。近年来，随着对真善忍法理的学习，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那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种聪明以私为本，目的是保护自己的，缺少善，绝非真理正见。修炼人讲修善，遇事向内找，通过提升自己的心性境界来达到修内而安外，这是远远超越常人理论的大智慧，大道至简至易，不需要去分析别人的想法，而是努力使自己回归纯善的心灵，进而影响到对方，使周围的人和事向良好的方向发展。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正好验证了这个道理，让水读爱和感谢的文字，水结晶变成漂亮规则的六角菱形，让水读真恶心讨厌我要杀了你，水结晶变成丑陋破碎歪曲散乱的样子，恰如文字的本身。我们都知道人体 70% 以上都是水，那么每个人对别人抱以善念，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与人为善，自己也方便。明白了这个道理，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再不会为小聪明所累了。
遇难陈祥，作者唐山大法弟子。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唐山某县城关镇。在2010年7月中旬，天气闷热，没有一丝的风，人们俗称三拿天，给原本激愤郁闷的人们更增添了一份阴沉。夜深了，无法入眠的人们依然在马路上游逛，嘟嘟的汽车马达与狂奔的摩托声好似也宣泄着心中的烦闷。公路南面有一栋私人二层小楼，夜已至三更，这时窗户上已没有了灯光，夫妻二人因劳累一天已上床休息。朦胧中忽听有微弱的敲门声，丈夫马上穿衣下楼，妻子也随后到了楼下，两人迅速将门打开，眼前的景象把夫妻俩惊呆了。一个血肉模糊已经昏厥了的人躺在了他们的面前，这时丈夫反应迅速，马上拨打120急救中心，结果电话不通，又换一家却说无车出诊。这位妻子是法轮大法学员，她用特有的方法唤醒了这位伤者，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你的命就得救了。同时将其手搬开，让他握上一个法轮大法护身符。这位妻子与伤者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这位丈夫已接通了第三家医院的电话，救护车已来到眼前。医生见状，伤者七窍流血，可神志却很清醒， 觉得很不可思议，迅速将其送往医院做全面检查。做 CT 发现颅内有损伤，颈椎呈粉碎性骨折。在场的医生都很疑惑，这人伤了这么重，怎么是这种状况？这时看到伤者嘴里还在喃喃地念着什么，仔细地听，是法轮大法好啊，这太神奇了，真是奇迹，真是奇迹呀。在场的伤者家人与所有医护人员无不受到震撼，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光阴飞速运转，转眼一月逝去，伤者的妻子与妹夫来到这位大法学员的家，告知伤者已痊愈出院，并表示感谢，说如果不是遇上你们这样好心人，他早就没命了。这位学员届时给其讲了法轮大法真相，有关天安门自焚伟案、贵州省平塘县藏布乡的藏子石、中国某某党王，还有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正在世间开放，预示人们法轮圣王正在凡间传法度人，告诉他们今生咱们有缘，通过这件事让你们明白真相，想必这都是冥冥之中神的安排吧。要说感谢，那就感谢法轮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伤者家属感动得满面泪水，真正明白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亲身感受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法官恩泽，全家老小退出了党团队组织。这正是因祸得福善念出，明白真相神灵护，万古机缘神安排，三退吉祥法传度。
是谁给广安的百姓造成特大洪灾？作者清河。尽管邪道的无神论还在大陆横行祸害百姓，可人们对善恶有报这句话还是知道的，只是在邪党无神论文化灌输下，人们不知这句话乃真理，即使听说过也没当回事。善恶有报是天理，不管你信也罢不信也罢，它确实公平地评判世间的一切，无论达官贵人、布衣庶民，都逃不掉善恶轮报。虽然中共的官员不敢相信这一天理，可报应来时哪个逃脱了？无论高官如黄菊之流，还是职位普通像刘志和之辈，追随江某某镇压法轮功，结果怎样呢？飞黄腾达的黄菊死于癌症，尽管黄享受着老百姓望尘莫及的医疗条件，可上天要收命时，再好的医疗也无济于事。当会计的刘志和也同样因迫害法轮功而命丧黄泉。中共官员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例数不胜数，只是这些消息被封锁着，老百姓不知道。由此想到四川广安别有用心的官员编造谎言说法轮功打毒针，当法轮功学员揭穿谎言后，广安政府不但不悔改，变本加厉地耍流氓，竟然派人偷偷给几岁的儿童打毒针，然后嫁祸于法轮功，一时谣言四起。法轮功是佛法，已弘传114个国家，深受世界人民的爱戴。释迦牟尼佛曾说，当优昙婆罗花盛开时，转轮圣王在世上传法度人。而今优昙婆罗花已在世界各地盛开，法轮功在世界广为弘传，如此高德大法却被广安政府陷害糟蹋，天理不容，诽谤佛法必遭天谴。今年七月，四川广安遭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水淹没了广安的半个城，有2层楼高。官方消息说，是广安近160年来遭遇的最大洪水。广安区全区农作物和民房、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截至7月18号15时，暴雨洪涝灾害已致广安城区和49个乡镇街道25万多人受灾，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86亿元。由于那些想捞取政治资本的政府官员为了献媚邪党，阴毒地陷害法轮功，致使广安遭遇特大洪灾。广安数十万的百姓想不到，他们正被陷害佛法的中共父母官推向水深火热之中。 轰动世界的巨著《九瓶某某党》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光明的路，要摆脱中共招来的天灾人祸，唯有退出某某党。三退保平安已成为国人保障生命安全的心声，迄今已有7800多万中华儿女声明退出中共。衷心愿广安的同胞们也赶快加入到退出协党大潮中来，向苍天声明脱离协党的心愿。当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中共受到苍天的惩治时，才不受灾祸牵连，生命才平安。
糟糠之妻不可弃，史鉴整理。传统文化说，糟糠之妻不下堂，一日夫妻百日恩。古人认为休妻弃妻会遭到报应。清朝宁波有个葛观察，他读书的时候每次去学塾，经过路边一座庙都要做个揖再走。庙里的神灵就托梦给庙祝说，葛状元每回经过这里都要给我做揖，我这小神受不起，只好慌忙起身回避，实在受不了这折腾，你一定要为我在门口建一堵屏障。庙祝在乡里奔走筹划，将要聚众兴功，又梦到庙里的神灵说，不用了，葛书生帮人写休书，上天已经把他的科举功名削掉了。原来乡里有人想抛弃他的妻子，就出一两银子托葛书生帮他写休书。葛书生心想，我不写他也会找别人写，一样救不了他的原配，反而伤了我跟他之间的感情，结下怨恨，还不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赚一两银子。葛书生就糊里糊涂写了，等到听到庙祝这么一说，才汗流浃背，后悔莫及。葛书生就找到那个要休妻的人，苦口婆心竭力挽回他们夫妇的婚姻。后来葛书生中了举人，但没有中进士，仕途做到监司就到头了。清朝某公是鲜卑名人，家庭本来是名门望族，他孩提时就与富翁家定下亲事，他父亲慷慨好施，把积蓄都施舍空了，临终时家徒四壁，只把阴德留给某公。某公非常贫困，考上秀才后东求西借才筹到一笔钱，把媳妇娶进门。富翁却嫌女婿太穷，偷偷反悔，用一个婢女把小姐调包。那位婢女倒也端庄温婉，某公不知道她是替身。后来某公前往岳丈人家，乡里无赖们不怀好意，群起嘲弄他，叫他婢女的女婿。某公非常愤怒，要无赖们闭嘴赔礼，却遭到无赖们的嘲笑奚落。某公回家偷偷问妻子，妻子据实相告，某公才如梦初醒。之前某公曾梦中到一处地方，珠栏碧瓦，完全不是人间景象，有几个女郎在一起绣一件锦袍。某公问他们，他们说这是新科状元穿的衣服。某公仔细一看，锦袍金绣间用红笔写了两个字，正是自己姓名。某公醒后欢喜不已，颇为自负。如今某公知道自己竟然娶了一个贱婢，丢人现眼，非常气恨，暗想他年我富贵之后一定重娶名门闺秀，扬眉吐气。一天晚上，某公又梦到之前的地方，刺绣女郎却态度冷漠，不予理睬，再看金绣间的字模糊不清，就要消失了。某公大吃一惊，急忙问为什么。女郎随口说，这小子刚刚萌生了弃妻一念，上帝命令状元换别人做。某公猛然惊醒，深深后悔不已，从此与妻子和谐恩爱，发誓白头偕老。几年后某公中了状元，担任了京城要职。现代人传统道德观念淡漠，对婚姻随随便便，把古人说成是被封建礼教束缚。如今大陆社会上二奶婚外情司空见惯，足见大陆人的道德已经沦落到何等程度。其实一时感情冲动代替不了理智和伦理，人破坏婚姻导致的烦恼未必比维系婚姻的烦恼少。 而且人在无知中随波逐流，为所欲为，却不知这会给自己血溅阴德带来报应。婚姻是终身大事，今生婚姻是前世因缘注定，婚姻是在天地神灵面前定下的契约，是不能想离就离，想不忠就不忠的。
神传文化，古风悠悠，做老实人讲老实话是上上策。作者陆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和高允共编国史，崔浩奉命后就在皇家祭祀天地的坛场树立石碑，刻写北魏领导者的祖先们的旧事。有人借此诬告崔浩，讲他故意张扬魏国的丑事。太武帝大怒，重治崔浩之罪。当时高允正受命教授太子经书，太子急忙召见高允，对他说，我亲自领您去觐见皇上，皇上询问你什么，您只管照我说的回答。太子进去后对父皇说，高允行事小心谨慎，况且国史出自崔浩之手，请父皇饶高允不死。太武帝问高允，国史完全是崔浩写的吗？高允回答时，不按照太子的关照，只是老实地说，崔浩只是总领其事而已，至于撰写，则我比崔浩写得多。太武帝生气地对太子说，这样的人难道能让他活命吗？太子说，父皇威仪赫赫，小臣高允已经被吓得神志不清，语无伦次了。太武帝又问高允，你是否真的神经错乱了？高允回答说，我罪当灭族，不敢胡言乱语，太子只是怜悯我，想为我求得活命而已。太武帝听了高允的回答，回头对太子说，这个人真是正直啊，他临死不改变说法是诚实，做臣子不欺骗君主是忠贞，于是赦免了高允的罪过，同时对他大加表彰。此前翟黑子接受别人赠券的事被发觉，急忙向高允请教对策，高允教他坦白交代，不要骗人，说做老实人讲老实话是上上策，可是翟黑子不听，一味欺骗，结果被杀。这次高允被赦免后对人说，我之所以不听从太子的安排和关照，坚持讲老实话，是因为恐怕再到翟黑子的覆辙。
埃及王朝之生命永恒，作者善勇。地跨亚非两洲的今埃及共和国曾经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发祥地之一。埃及地处非洲大陆东部，由南向北川流不息的尼罗河横贯全境。埃及是古老神话的起源地，古埃及人对神的信仰根深已久，世代相传的神话故事也让古老的埃及文明神秘与充满魅力。提及作为本次人类文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埃及，人们会想到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俗世中至高无上的法老，其间所具有的一些深刻文化内涵，至今对现代人类来说仍是一个谜。历史上留下来的历代古埃及王朝及历代法老的详细记载很少，这与埃及人的人生观念和宗教信仰有关。古埃及人信仰的是太阳神，法老作为太阳神之子，为天上众神所护佑。古埃及人认为人在世间很短暂，而未来是永恒的，通向永恒未来的大门是死亡，肉身是灵魂走向未来的最根本保障。古埃及人非常注重人的身体，认为只要肉身保存完好，让灵魂有栖身之所，死亡后就可获得新生。埃及人认为死亡是真正生命的开始，生命离开人世后，亡灵将在陵墓中沉睡，未来他的神会来到人世，将他们在沉睡中唤醒，一同回归他们永恒的国度。有一位同修与我相识多年，在正法修炼的这些年中，风风雨雨与我共同走过了许多最艰难的岁月。他从小学开始就对埃及文明有着近乎痴迷的留恋。我翻开他生命的历史，发现他曾是上古埃及王朝的一位法老，名字叫德文。德文法老年轻时代登基，统治尼罗河流域古埃及37年，于58岁离世。 青年时代的德文法老即位后不久就开始建造他的陵墓金字塔。为了尽快建成金字塔，法老下令征收赋税，增加劳役人数，造成举国上下怨声载道。几年后，德文法老患上一种奇怪的疾病，百般医治无效，很令法老苦恼。这种疾病一旦发作，经常头部整日整夜不间断的剧痛，彻夜难眠。几个月后的一个清晨，经过一夜病痛折磨，德文法老昏昏欲睡，忽然晨光中展现出金光闪闪的太阳神。德文急忙叩首施礼，太阳神在空中说道：德文，你知为何患有头痛疾病吗？德文答道：尊敬的太阳神，请您赐教给您的子臣吧。你为一己之私建造陵墓，强征天下苦役，使无数臣民百姓饱受离别疾病劳累的苦难。头痛是为你的臣民怨气所致，若使疾病速好，需放下自我之心，得政天下，待民如子，则可度过此劫难。德文如梦初醒，即谢太阳神教诲。自此德文法老减役减税，以德治国，头痛疾病不治而愈。每年尼罗河发源地埃塞俄比亚山区进入雨季，尼罗河水上涨，七月中旬开始河水逐渐淹没整个盆地，十一月河水退去，留下肥沃的淤泥。人们等到淤泥干燥后，在肥沃的土地上开始新的一年的耕种。在每年播种前，法老都要去太阳神庙，祈求太阳神赐予百姓一年耕种风调雨顺，国家政权稳固，国富民强。有一次，祭祀庆典举行完毕后，德文法老问身边的大祭司：我的未来会怎么样？大祭司躬身施礼答道：您是伟大的太阳神之子，太阳神授权给您统治大地，我们是您忠诚的奴仆。太阳神赋予您的历史使命完成后，您将进入冥界，等待最伟大的宇宙之神将您从沉睡中唤醒。您复活觉悟后，将带领我们您忠实的奴仆返回到我们永恒的家园。德文继续问道：未来宇宙最伟大的神降临人世的时代是什么时间？社会是什么形式？大祭司说：伟大的法老，请您随我来。于是德文随大祭司来到一间密室。大祭司说：伟大的法老，您问的这些事情是不应为世俗人所应该知道的神的意志。当您忠实的奴仆在尼罗河带来的肥沃土地上辛勤耕种着粮食，结出第四千次丰硕果实时，宇宙最伟大的神就会降临人世。那时社会人类衣着服饰奇怪而丑陋，人们坐在拥有四个转动轮子的铁盒中在大地上奔驰，天空中还有巨大的铁鸟在飞翔，人们心灵阴暗而肮脏，所有的行为都是违背神的旨意的犯罪。到时神将审判每一个人，而您作为我们伟大的法老，将协助最伟大的宇宙之神拯救我们的灵魂。德文说：我的大祭司，你能拿一件未来的信物给我吗？大祭司说：请您稍等一下。说着，大祭司将双手交叉在胸前，开始诵念咒语。随着不断诵念，大祭司逐渐消失在空气中。几分钟后，大祭司又显现在德文面前，一只手展开，将一枚银币放在法老手中说：伟大的法老，这是那个年代的货币。德文将钱币拿在手中仔细看过后，吩咐道：将这枚未来钱币放在太阳神庙前，并立一碑，以示我王朝功垂千秋。四千年后，公元1994年，一支法国考古队在尼罗河畔最早出现人类活动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他们发现了一座已坍塌废弃的神庙。在进行发掘时，在一座古老石碑下发现了一枚奇怪的银币，这枚银币不是古埃及银币，而是一枚还未进入市场，准备在1997年进入市场流通，面值25美分的美国钱币。德文法老统治古埃及时期，以德治国，子民辛勤淳朴，君臣一心，国家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在德文登基第27年，农作物喜获丰收，面对在神庙前欢乐庆祝的臣民，德文法老大声说道：我德文是太阳神之子， 神赋予我统治大地的力量与荣耀，我忠实的子民们，我将用生命看护你们的幸福。在未来，宇宙中最伟大的神会引领你们进入我永恒的国度，你们将永远与天地同在。我忠实的子民，为你们的忠诚辛劳欢呼吧。经过20年的建造，德文法老陵墓金字塔建成竣工。法老与大祭司参观后，德文问道：我的大祭司，灵魂将在陵寝中沉睡，可是肉体会随着时间腐烂消失，那可怎么办？大祭司躬身答道：伟大的法老冥府之神奥西里斯已昭示给我。如何将躯体永久保存？如何保存？大祭司说：先将您躯体内脏取出，进行造化处理，分别放入不同罐中保存，再将您躯干造化处理，颅腔、腹腔内放入香料、树脂等造化填充物，皮肤表面涂抹牛奶、蜂蜜，并用亚麻布包裹，最后用冥神神印封印，才能放入棺木。这个过程需用100日。冥神最后嘱托我转告伟大的法老，希望法老离开人世后与冥神共叙神事。十几年后，德文法老离世，随着他的离世，他统治埃及时期的一切子民，甚至一只蚂蚁、一棵花草，也都随着时间的流逝相继进入冥界。他们将在冥界中等待漫长的4000年，等待他们的法老王德文在宇宙正法中重新摆放自己的位置后，来唤醒他们沉睡的灵魂，一同回归所有生命心中最美好的永恒国度。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先知的预言都将成为未来宇宙历史的伟大见证。现在正法弟子是伟大宇宙真理的实践者，未来正法弟子将作为宇宙真理的捍卫者，永存于宇宙历史中。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